请翻开到《俱舍论》，编号027，讲义306页。我在上一周的课末，讲义306页科判二，在说明三十藏中。当有情将得忍位，将得不还果，将得无学果，会有三种业。可能对于此有情造成障碍。将得不还果时，如果这位有情造作了，必感恶趣的业。这一位有情，此生将无法得忍位。那在讲义306页说明，若有情将得不还果，如果造作必感果报的欲界系业，将会对其造成障碍。然而其中需要扣除顺现法受业。那将得无学果时，若有情于次生中，会必感色界或无色界的意所过，那这位有情在此生就无缘得证阿罗汉。这两段文的观念哦，事实上可以参考讲义编号024，第176页到177页以及179页，相关的论文，如果有兴趣，可以再回去参阅讲义。024《俱舍论》卷15分别页品，176到177以及179，在这两段论文中就有提到，如果有情他将证不还果时，将证不还果时，或者是达到不退位的时候，那如果他所造作的是时间，不论是顺次生或者是顺后次，的业，其果报是必定的。那就代表这一位圣者，他来世必定会感得相对应的果报。因此，既然还有后世的异受果，也就代表是无法于今生证得阿罗汉。那为什么会扣除顺现法受呢？在适才所提的卷15讲义的论文中有提到，如果有情在先前所造作的业，其果报是必定，但是所遭感的时间点如果未定的时候，那此果报必定的业会转为顺现法受，也就是会转为在此生中就遭感相对应的果报。那这是针对如果这位有情得到不还果，那他此生所造作果报必定的欲界系业，如果原本时间不定的话，那在这位有情证不还果之后，其时间未定的欲界系业就会转为现身，感得相对应的果报。那无学果的圣者也是一样，如果在先前造作了欲界，跟着造作了色界或者是无色界业，其果报定，时间不定。在这一位有情证得无学阿罗汉的时候，先前 的色无色界业，就会转为顺现法受。那么相对应的内容，就请参考刚才所提的176到177以及179。在讲义306页注脚61的刮胡一，由于上一周课程结束时比较匆促一点，没有很详尽的说明，那因此再作为补充。在注脚61刮胡一，根据顺证理论说明的更为详尽。除了俱舍论所提到的正不还果或无学果实并不妨碍这两类的圣者所造作的欲界系业或者是色无色界业是顺现法受。意思就是如果将得不还果实这一位圣者有顺现法受的欲界系业，其实是不会障碍其证得不还果。同理，如果是阿那含将证阿罗汉时，其所造作的顺现法受色界系业或者是无色界系业，也不会妨碍证得阿罗汉。那在顺证理论有提到，除了顺现受之外，另外在顺不定受，顺不定受也就是指时间不定，那时间不定又可以分成几类，那其中所提到的是一手不定，也就是果报不定。如果时间不定，一手也不定，那此类的业就有可能不会招感果报。那再者，如果是顺不定业中的果报定，但是非意处熟，非意处熟的意思，譬如说这位阿罗，更正，这位阿那含圣者，他是在欲界证得阿那含。那么如果是在欲界的，比如说以南赡部洲作为例子，在欲界的南赡部洲证得阿那含，那非意处熟的意思就是不定业中的果报定，如引文所讲的不定业中的易熟定，也就是必会招感果报，但是时间不决定。那易熟定中非易处熟者的意思是，在如果这位阿那含圣者原本是在南赡部洲，非易处熟，也就是这样的果报也必然会是在南赡部洲承受其果，而不是在南赡部洲之外的，比如说东洲或西洲。好，那因此顺不定业中在所扣除掉，也就是不会障碍其正果的业，除了顺现受之外，也有顺不定受中的果报不定以及果报定，但是非意处熟。那因此要扣除掉的，就如同光记引文的第四行，以此准之顺生受业，顺生受也就是顺次生受，意思就是造作此业在第二生会招感果报。顺后受业，也就是顺后次受业，这是在第三生乃至第三生之后一手果才会现前。那这两种业对应于将得不还果或将得无学果的圣者，都有可能会造成障碍。那再者，顺证理论依照顺证理论的说法，还有第三类，就是时间不定中的一手定，而且是易处熟。 易熟定的意思就是指其必然会遭感果报，而且这样的果报是在不同的地方承受。这边的易触熟，如刚才所举的例子，如果原本的圣者是身处于南州，那么易触熟也就是他承受果报时会在南州之外的东州或者是西州纳受果报。那由于是归属于时间不定，但是果报必定，那因此呢，在造作了具备如此的业的时候，对于阿那含圣者乃至无学故，他就会形成障碍。因为阿那含圣者不会在同一处投生两次，阿那含圣者不只是不会投生回欲界，甚至只要他曾经投生过的地方，即使今生无法证得阿罗汉，在下一生他必然会增上，必然会远离原本曾经投生的地方，而到更高一层的处所投生。那因此，如果是易触熟，也就是代表这样的果报不定的顺不定受业，既然是易触熟，它也许就会转成顺次生或者是顺后次所受的业。那因为其果报是必定的，而且是易触熟，就不会转成是顺现法受业。好，那么这样的观念就是可以参考刚才所提供卷十五的讲资本讲义176到177以及179，探讨30页以及探讨不定中易熟果报定业等等的情况。好，那接着请看到讲义306页第六大科，说明的是菩萨相。由于在讲义304页说明诸无间同类业中，第二类与杀父无间业同类，是指害注定菩萨，是杀害注定菩萨。那因此世亲就程序先前提到的注定菩萨这样的阶位，进一步阐述说明，根据有部乃至于其他部派对于注定菩萨的定义以及其相对应的功德。那此中的注定的定是必定决定的意思，与色无色界定没有关系。好，接着请看到讲义307页。那注定菩萨有六法是必定的，请先参考讲义307注脚66法宝俱舍论述引文第二行，所谓定者是有六种。第一是定生善趣，也就是达到此阶位具备此功德的菩萨是必定生善趣，生于人天。第二是定生富贵家等，这边的等如论文所讲的也可能是皇宫贵族、刹帝利、婆罗门等等，或者是大富长者等等。那第三，此菩萨他的六根必定是完备无缺的，定具根，不会有所缺损。第四，此菩萨必定是以男身为形象， 不会是女众生，也不会是根有缺的善揣等等。第五，此菩萨具备能够回忆宿命的智慧，具备如此的能力。第六，此菩萨是常无退屈。那以法宝的底本原文是善，那如果根据论文是长，就是很长的意思。好，大致先了解这六项之后，再请看回俱舍论本文论约长行的解释。那此菩萨皆位的时间点呢，是在修能感三十二妙三十二大丈夫相一熟过业的时候，所修的业是能招感佛的三十二相，招感佛三十二相，这是一熟果，所以妙三十二大丈夫相与一熟果两者是同位格，是同义词。那么也就代表这位菩萨是在三大阿僧祇劫之后，于百劫修相好时，称为注定菩萨。当然此中是根据有部的说法，有部的说法菩萨三大阿僧祇劫修福慧，百劫修相好，因此时间点是在三大阿僧祇劫之后，具备以下六项功德。这六项呢，也就是决定必定。第一是生于人天善趣，第二是于善趣中常生婆罗门，或者是刹帝利，或者是大富长者，或者是大梭罗家。那虽然现在子本是大婆罗，但是根据梵文的原因，请参考注脚68。马哈萨拉，根据第三母音萨这个音呢，那应该如教刊栏改成说会比较接近。好，那也大梭罗家，也就是贵高贵的种族啊。好，那第三是此注定菩萨的根是圆具无缺的，而且是圣根殊胜，圆满的。第四，此菩萨在此三大阿僧祇劫之后就恒受难生，恒受难生。那事实上，请看到讲义306页。在注脚栏有提到修声闻道忍位的时候，修声闻道忍位的时候，其实在真上忍的阶段已经与女众生具备非则灭了，已经不会招感女众生了。那这是从声闻道的角度，那意思就是说，其实在内凡忍位上人的时候，对于后世已经是必感男众生，与女众生呢已经得非则灭无为。那如论文所讲的，论文是指注脚栏的第四行，得不生法，此中的不生法就是指非则灭无为。那么如果根据大智度论的说法，站在大圣般若中观的说法，内文上有明确提到的是不退转阿毗跋致的菩萨，当其入正位能够折薄淫欲，远离谄媚心， 而常不受女人身。这在《大智度论》是有相对应的明文说明。以有部的说法，是在百劫修相好时，这一位尚为凡夫的菩萨就恒受男身。好，接着第五项功德是指这位菩萨生生常能意念宿命，累生累世常能意念过去所作所为。这在讲义308页提到第五项功德。好，那第六项功德是指所作善事常无退屈。善事是指什么呢？那如论文进一步解释，是指利益、安乐、友情的种种事业。那在这一段文内文的意义其实算浅白，但是有几个关键词需要先行做说明。第一个关键词是在这一段论文《科判六》这段论文的第三行“无价代说”。无价的意思，并不是现代白话讲的无价之宝，不是。这边的无价是指不需要给予价钱，不需要给钱。意思就是等同免费的。那代说呢，请参考注脚71，就是奴仆的意思。那因此无价代说也就是指这位菩萨，注定菩萨，他愿意免钱服务一切众生。好，那再来下一行，本段论文第四行中间出现一个词无缘大悲。此中的无缘大悲与般若中观所讲的无缘大悲意义完全不同。这请参考注脚72普光俱舍论记第四行，无缘的意思是指不需要条件，没有条件。那么如普光所解释的，此菩萨对于一切众生所起的大慈悲心呢，是不需要借由众生先于菩萨有所恩惠，那菩萨方于一切有情起大悲心，不需要。即使众生对菩萨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恩惠，甚至有所责难，或者是有所不满违逆，那菩萨也其此无缘大悲。所以此中论文所出现的无缘大悲，无缘是指不需要，没有任何条件，不需要有众生对于菩萨有恩，菩萨才愿意回馈，这是不需要的。好，那么此段论文的最后一行难求是，根据普光俱舍论记所指的是菩萨愿意舍头目脑髓。好，同样是在注脚72。劳破是是指注定菩萨愿代众生受种种苦难折磨，代受重苦。好，因此在知道这几个关键名相名词之后呢，再请看回《俱舍论》本文。菩萨对于利益、安乐、友情的种种善事，是恒常勇猛精进去造作，即使有自行难行苦行的重苦，或者是有其他友情恼害逼迫的重苦，菩萨都能够安忍， 都能够逆来顺受。那即使其他的有情种种恶行违逆菩萨，譬如说像大家所熟悉的常不清菩萨，遭受到种种的大众刁难，那么其心对于利益安乐有情的种种善事，也是丝毫没有厌倦。因此就如同在印度当时流传有无价代说，就是免费的奴仆，那这样的世传所说的，那师亲认为这所指涉的就是此注定菩萨。好，那么为什么菩萨能够做到于利益安乐有情种种事业，即使遭受种种不如意，遭受种种违逆，他也能够甘之如饴，能够常无退屈呢？接着第二段论文就做说明，由于此注定菩萨已经成就一切殊胜圆满的六度万行功德，而且由于过往乃至现今久宿习无缘大悲，这边的无缘大悲是指对于众生不需要有任何先决条件为前提，就能够自然而然的于众生起慈悲心。任运就是指自然而然，恒时菩萨认为自己就是细数归属于一切众生，众生愿意需要服务需要帮忙，菩萨是绝无恶言。那此菩萨于一切有情类是以不轻慢心，能够摄受一切众生都如同自己一般，或者是将自己认为就是一切众生的奴仆，所以对于舍头目脑髓的难求之事都能安忍，都能逆来顺受。那对于代受众生种种苦难之事也都愿意承担，这就是注定菩萨的第六项功德，所做利益安乐有情的善事，在这阶段，就是在三大二生期劫之后，百劫修相好这样的阶段，菩萨是常无退屈的。好，那根据这一段文，在注脚72《法宝的俱舍论书》第二大段，引用了顺证理论的一段文之后所做的说明，目前我个人阅读理解觉得其文意有待商榷，请看到讲义308页注脚72刮胡2法宝俱舍论书的倒数第四行，先引用顺证理论讲，那么众贤先设问，岂不未修妙相业位，菩提心不退，因力注定明，何故要修妙相业位，菩萨方受注定未明？好，那接着众贤做回应，尔时所指的就是百劫修妙相位时，尔时人天方共之故，先时但为诸天所知。先时就是指在百劫修相好之前。好，那这是第一种回应。那第二种回应，或于尔时百劫修妙相位，这位菩萨的去等觉是决定，是必定的。去就是指散去， 生于善趣，那等觉就是指菩提，无上菩提心。好，那先为等觉决定，非愚。好，那根据顺证理论如此的，众贤如此的说明，那么法宝进一步做简要的诠释。先时唯有决定去等觉，非有余六定。那如果法宝这样的解释，先时是指在修妙相位之前，如同顺证理论引文的话，那这样的文其实是与顺证理论乃至与注脚七十二刮胡山引用大毗婆沙论的内容都有冲突。那如同讲义309页注脚栏，大毗婆沙论卷176提到，假设菩萨于菩提决定以及于去决定，这样的前提乃名真实菩萨，这两种决定都要同时成立。那因此从初发心乃至未修妙相未来，也就是从初发心乃至到三大阿僧祇劫这段期间，还没有进入百劫修相好的这段期间，那菩萨虽于无上菩提决定，然而于去未决定，那未得名为真实菩萨。那要至百劫修妙相业的时期时间点，这位菩萨于菩提决定，于去也得到必定决定，在此阶段，此菩萨才能称之为真正真实的菩萨。反而言之，根据有部的说法，根据有部的说法，在修百劫相好之前，菩萨应该大部分仍然是投身于善趣，但是还没有必定，还没有决定。那这个是，那这样的前提之下，还不能称为是真实菩萨，也就代表站在有部的说法，百劫修相好之前，菩萨或许有可能会堕入恶趣。那至于堕入恶趣，究竟是因为真实的业因果报，或者是甚至像其他的大众部学者乃至大圣认为是一种示现化导众生的方便，这根据部派不同的切入观点会有不一样的理解。但是不管如何，对于有部来讲，就是由于还有投身到恶趣的可能性，甚至实际的情况，所以不能称之为真实菩萨。那这是有部所认可的主张或观念。那当然，如果根据不同的部派，乃至站在大圣的思想，这就未必是做如此的理解。好，那另外补充说明的是，请看回讲义308页注脚70刮胡二法宝俱舍论书引文第二行。第二行是在说明第五项功德，菩萨于百劫修相好之后，生生，应该是说百劫修相好这个起始点，生生累生累世，常能意念宿命。那么法宝有做进一步诠释，自此以后自性恒知，非是前时全不知也。自性恒知的意思是自然而然就能够一直知道过去所造作的种种。 那么非是前时全不知，意思是指菩萨在未进入百劫修相好之前，其实也知道，并不是完全都不知道的意思。但是在进入百劫修相好这个时间点，根据法宝的说明是自性恒知，自然而然本质上就能够知道，而不是可能知或者是所知不完全。好，那么对于这六项功德，在讲义311页，俱舍论有引用宿鹫师所说的。宿鹫师根据普光的解释是金部中的宿鹫师，进步中的一派学者，这一类学者主张菩萨出无数劫来离世过失得恶功德，离世过失得恶功德对应就是如讲义307到308的六种注定菩萨功德。那因此请看到讲义311页注脚栏的第二行，注脚栏的第二行，一说一切有部，菩萨的六种功德，或者是称之为离世过失得恶功德，总而言之就是这六项。说一切有部主张是在三大二僧祇劫之后，于百劫修相好的阶段，乃至到成佛。但是根据宿鹫师的讲法，是在初第一阿僧祇劫乃至之后，就已经具备了离世过失得恶功德。四种过失是指生恶趣，生于贫贱家，生根生有缺，乃至会招感女人身等等，会招感女身，或者是招感善揣等等。那么根据宿鹫师主张，是在第一阿僧祇劫之后乃至到成佛这段期间，就已经具备远离这四种过失。那么离恶趣也就代表定生善趣，离贫家也就代表生于贵家，离缺之所说明的反面就是具根，离女等生所说的就是得男众生。那得恶功德与前文所讲的得宿命念，能够深深常意念宿命是一样的，以及得不退趋，就是寄送讲的坚，坚定的坚，也就是指对于利益安乐众生的种种善业，是恒常而无所退趋，无所退却。因此宿鹫师与有部主张的注定菩萨六德内容上是一致，但是招感的时间点是不同的，这是需要留意的。那在注脚79刮胡二引用的这部论书，主要是采法鹫尊者的主张。法鹫尊者的主张在导师的著作，印顺导师是相当注重法鹫尊者这一段文对于菩萨的一种呈现的状态。关键是在法鹫尊者认为，菩萨是发心以来就不再堕入恶趣，乃至不再生为病。 穷低贱的种族，为什么呢？关键是在菩萨所修的智慧是强而有力，甚至进一步说明，菩萨从初发意以来得三不退法，智慧、好施以及精进勇猛。那因此，法鹫尊者的主张与素鹫师的说法虽然不一致，但是都与说一切有部所讲的时间点是不同的。说一切有部讲的比较晚，菩萨得到这些相对应的功德时间点是比较晚，在百劫修相好时。法鹫尊者是认为菩萨从初发心以来求作道场如此的无上心愿坚定之时，就因为所修的智慧不可取坏，得到三种不退法，所以就不再堕于恶道乃至贫贱等等。那么在经部的素鹫师是认为，在第一大阿僧祇劫之后乃至成佛之前，具备如此的六法功德。好，接着请看到讲义309页。接着论文说明修32大丈夫相的情况，需要具备几种条件。第一个说明的是修此妙相的处所。那么论文提到，菩萨要修32相，必然是在南阎浮提。那么在这一行论文所提的原因是，由于此州的有情，其智慧是最为明利，那由此也彰显投身在南瞻部洲的有情，普遍平均值来讲，对于修学圣道是最有利的。事实上，虽然是提到此州有情绝会最为名利，作为菩萨要在南赡部洲方丈修隐妙相业，但是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隐藏的条件。那这隐藏的条件呢，请先看到第三段，刮胡三论文最后一行，由于要修妙相业，必然是要现前对佛，要圆佛而起殊胜的施愿。那因此，根据有部的说法，诸佛出现在人间，而且只出现在南阎浮提，不会出现在其余的三洲。因此，要修妙相业，不可能是在无佛的时候，那即使与佛同一世，也必然是要与佛同处于同样的时空中，时间相同，空间也要相同。那佛根据有部的说法，只出现在南赡部洲，那因此菩萨本身需要具备觉慧，那么外缘呢，就是需要对佛，要现前对佛，因为佛的32相是非常的殊胜，非常的微妙，不是现前观照的话，是无法圆取的。那么第二个条件是，此菩萨为是男子，为是男众生，无论是女众或者是善揣等等的 根深。那因为在修妙相位时，如同先前六种功德也有提到，于此时呢，已经超越、远离，不会再招感女等身了。那个位的意思就是时间点的意思。好，那第三主要是强调现前对佛缘佛起施，因此如此是如此的妙相业是由施所成。因为在第一点提到的是觉慧，那么第三点也附带进一步说明，并不是闻所成，也不是修所成，而是施所成，因为是缘佛起施。那这一点在注脚75引用《大毗婆沙论》177卷会有更详尽的说明，那等一下再透过婆沙做进一步的阐述。那请先翻到讲义310页。从时间点是为于百劫修妙相业，也就是过三大阿僧祇劫之后，于百劫修相好。那么这是法尔如是，诸佛法尔如是的一种定理。好，那么第五是特别说明娑婆世界的法主法王释迦牟尼佛，由于精进炽然，精进非常的强盛，因此呢能超越九劫。那因为在第四点论文是提到百劫修相好，那多半都是修百劫，但是唯独释迦牟尼佛能够只用91劫就修成妙相业。好，那么为什么会知道91劫，主要就是底下的经文，世尊曾经告诉一位聚落主，提到世尊自己回忆91劫以来，不因为有任何一家的友情布施于世尊释迦牟尼佛而自身有所损害，反而是因为布施于佛，唯独是必定能成就殊胜的利益。那因此从这一段世尊的自述能够知道，世尊只花91劫就成就妙相业。好，那么请翻回讲义309页，注脚75刮胡一。普光居士二论记先引用顺证理论，接着引用大毗婆沙论。那顺证理论的文在310页。那么先看大毗婆沙论177卷的内容，对于修妙相业更为详尽的说明，其中有几点需要做解读补充的。第一，问答妙相业以何为自性，妙相业的体性是什么。那么在此答中提到是以三业身与意三业为自性体性，然而于其中意业是占据强而有力的主导。另外有一种说法是认为唯独以意业为体性，那因为神与恶业比较驽钝的关系，那修妙相业是需要强而有力，因为要观妙相要有胜思愿， 好，那这一点与第二问答的意义上是有不同的。第二问答所指的是修妙相业是系属于异地，或者是系属于前五世。那个在论文中“在”的意思就是此妙相业所系属。那么根据有部的争议是系属于异地，也就是系属于第六意识，而不是前五识。因为要观察妙相业，是对于现前缘佛的32相是要有明确的认知，这样的认知并不是前五识所具备的能力，而是以第六意识方具备。哦，那这是佛的无见顶相，哦，那这是佛的哪一相等等，那这是由第六意识才具备的作用。那这与第一问答提到的，三业为相意熟业的自性，意思是有什么不同呢？那因为如同俱舍论根据有部的说法，修妙相业是要现前缘佛，所以也是需要借由什么眼识，至少要借由眼识去缘取，进一步由意识才能做种种的分别判断。所以妙相业以何为自性？那么第一答以三业为自性，那这是这一问答是在说明造作妙相业的整个过程，但是妙相业的本质或者是系数是在第六意识，因为所起的是甚思愿，去关照现前所缘取佛的种种微妙相。好，那么第三段问答，妙相业是为家行的，非离染的，也不是与生俱来的。那所谓的家行德，是指此生加功用行，需要透过不断的努力造作，才能成就的功德法。那离染德的意思，譬如说修学定法，厌下心善，断了下地的烦恼，就获得上帝的定法，或那这一种状况，就称为离染德。生得的意思是与生俱来，那因此修妙相业，并不是需要断下地烦恼才能获得的功德法，并不是，所以并非离染得，也不是与生俱来就有的功德法。那如同菩萨此段论文讲的是。菩萨在经历三大阿僧祇劫，修行诸婆罗蜜。那根据有部的说法，只承认四种婆罗蜜，而不是第六种。那这在后文也会提到。那因此，具备了诸婆罗蜜的圆满身之后，再加行功用作意而得的，那因此称为是加行得，不需要在过程中断除某些哪些烦恼不需要，所以并非离染得。好，那么第四段问答，佛名妙相业是为思所成，那因为此业强盛殊胜的缘故，所以非闻所成。那此业是欲界系的缘故，所以非修所成。那因为修所成必然是与定有关，必然是与定有关。那么在这一问答中，有第二种说法，认为妙相业是闻思所成，唯独不是修所成。那根据俱舍论以及根据众贤顺证理论的说法，所采用的都是为思所成， 好，那妙相业是唯在欲界人中的南赡部洲起，非宇宙。根据释才所得到俱舍论四清的说法，就是此洲的有情绝会最为名利。那再者，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佛只出于南阎浮提。好，那么一南生起于佛出世时，非无佛事。那因为是要圆佛，是要现前圆佛所立的圣思愿，所以必然是在佛出世时。那这是有部的说法。好，那接着请翻到讲义310页。那在注脚栏的这一段，第一段的有关婆沙的这个讨论，这由于会关联于讲义311页科判刮胡六的内容，那因此先行跳过。那先看同样注脚栏星号一重行顺正理论卷44的内容做说明。感妙相业为思所成，非修所成，因为妙相业是不定界故。妙相业所感的一手也是不定界所系故。此所系的此就是指不定界，不定界所指的就是欲界。接着，妙相业非闻所成，因为闻所成比较累劣。妙相业亦非深得，因为妙相业是加行起。好，其余的注脚没有提到，相关的文义都一样，如果有兴趣可以自行参阅。那至于刚才有口述到对于菩萨修学的波罗蜜多有多少项目，如果有兴趣可以利用下课期间先行参考讲义315页于注脚栏最下段星号一引用大毗婆沙论卷178的内容。根据有部的说法只成立四种思界，思界忍会这四种，在外国是成立六种。那相关的内容可以参考讲义315到316注脚栏，有列出不同学派对于菩萨波罗蜜多项目的分别。那先休息到8:10，再继续第二节课的内容。